出炉，
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，
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，
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，
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。
5 4 3 2 1，奔跑吧青鞋，
困难竟常有，
抬头继续走。
我已经来到第13集的奔跑吧琴弦了。
我是苏小燕，我也是跟着琴弦大哥跑了，
不要叫我大哥，
13次了。
上一回呢，我就分享我怎么从我很胖的时期呢，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身形啊，因为跑步了，因为吃东西比较健康了。那其实看来好像很健康的生活，但是其实呢，我曾经有跌倒的时候。今天就分享一下我曾经失败跌倒过的故事啊。我的跑步不是鸡汤，琴弦跌倒的故事。对不起，今天所分享的跑步主角又是我琴弦。3个月之前，我所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我自己。我是从2017年的9月份开始投身跑步，在这2年的跑步生涯里，我跑遍香港大部分能跑的地方，也曾经在韩国出差的时候跑过美丽的济州岛。在去年的11月，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，打算到日本旅行，并且已经计划到那边跑步了。但旅行之前的2个星期，却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我的跑步历程中遇到重大的挫折。那一个晚上，我下班回家，换了一身运动服，下了楼，打算第一次跑个20公里。之前我是没有尝试过的，但我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到大概第13公里的时候，突然被路上的什么东西绊倒了。当时的我其实练习得很频密，每个星期跑4到5天，跑步的速度那个时候呢也非常的快。当时我的速率大概是每公里跑5分20多秒，加上当时天比较黑，是一条宁静而平坦的街道，所以那天晚上我跑步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路面有不平的地方。当我被绊倒的时候，我整个人俯身冲前了4-5步，才整个人背部朝天的趴下。大家能够想象到那个冲击力有多大吗？其实啊，我跌倒之后我也不知道疼痛，我站起来，直到看见我的跑鞋上出现了一点点的红色，才看到2只手的手臂、手背还有双腿都受伤出血了。反正伤口就很严重，我去了医院，发现了有6个伤口。护士和医生都说，你的伤可不轻啊，马上要替你打破伤风针，而且每一天需要到诊所清洗和包扎伤口。其实啊，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一向注重安全的我会出事呢？为什么我想尝试第一次半马的时候就让我跌倒呢？为什么要让我去旅游之前受了这个伤？有许许多多的问题，有非常负面的情绪都在我的内心悸荡着。但同时间，我也开始反思一下自己在1年多以来的跑步生涯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。可能啊，我真的太急进了，也真的没有一个很完善的计划，想跑的时候就拼命跑，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休息是否足够，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跑步姿势是不是错了，还有练习是否过量的问题。更重要的是心态上的，跑步的时候只在乎自己的表现，忘了那个当初为了减压和健康的目的。可能啊，上帝是透过这件事不允许我自我膨胀吧。所以啊，我的日本之旅也因为我的受伤，不能够如愿的在空气清新、风景宜人的9州跑步。但是我得到的是身心灵全面的休息， 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这样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知道，但我满以为自己是为神奔跑的时候啊，其实我最终也是为我自己而已了。之前的节目当中，我曾经介绍过基督徒长跑队的冯华天教练，他的故事就是我在日本旅行的时候所读到的。他的见证大大的激励我，我应该抱着感恩的心去跑步，也可以把跑步当成是一个福音性的事工。于是我就从不开心的情绪慢慢的走出来，受伤了18天之后，我终于在跑步，而且是参与一场6公里的赛事，十分的感恩。我现在啊，练习会更有规划，在休息和饮食上会更有节制。另外，我也很重视与朋友一起跑步，特别是非基督徒的朋友。我呢，自问就没有冯教练的能力，但我自己呢，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建立关系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也组织了一队很小型的跑步群组，有时候一起跑个步嘛。这一次的受伤是我跑步上的挫折，令我失望了一阵子，但是回头想一想啊，这是上帝给我的提醒，他又给我领会到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，让我以更强的心态回到跑场上继续的奔跑。在2018年的除夕那天，不用上班，我再一次跑到同一个地点，结果我成功跑了我人生的第一次21.5公里。经过我出意外的地方，我停下来，我笑了一下。听众朋友，人生总有很多不同的磨练，在不同的意外或患难中，我们能够忍受吗？其实真的不容易啊，很辛苦啊，但还是请你忍耐。圣经的约伯记这样记载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念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上帝早在我们之前呢，已经知道我们的所想所求，依靠他，他必能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出低谷的。试念让我明白自己的盲点，变得更加强大，你也可以的。我是小贤，下个星期再跟你分享吧。
想跑步改变生命的故事，
礼拜二邀请你一起收听
奔跑吧琴弦。
在你受伤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一刹那的念头说，哎，我要放弃，我好像不太适合跑步，或者以后跑短一点的公里比较好一点？
对，当然也有了。那个时候我就每天都在想，其实是不是要做一些别的运动代替跑步呢？
嗯，
但是发觉原来自己还是喜欢跑步的，
还是很热爱的。
因为有一句金句呢，我是非常的喜欢，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有一个很出名的使徒叫保罗，他在人生的尽头呢，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就是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，他说呢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该跑的路程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信仰我已经持守了。如果我在人生总结的时候有这句金句，也是代表着我跟你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。
好，那么呢，又来到我最期待的跑步小程序了。上一集呢，我们说到跑鞋，
对对对，
有推荐跑鞋，那今天要说什么呢？
今天呢，我们跟跑步的装备呢，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，
哦，
是讲书啊。
全面认识跑步资讯，深入了解跑步文化。跑步
步小程序，
跑步书籍推荐。
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跑步除了是运动，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待人处事的哲学。在书店里，你总会找到很多关于跑步的书籍，但是大部分偏向以科学的角度探讨跑步，主要是跑步的姿势呀，怎样能帮助你提升速度，练习什么样的肌肉等等。这类的书实在是汗牛充栋，小炉子就不介绍了，反而小炉子想介绍一本不同的跑步书。它不是教科书，也不是工具书，而是一本心灵的读物。至于作者琴弦哥哥，他居然没有在节目中介绍这一位热爱马拉松的公众人物，他就是日本著名的作家村上春树了。他所写的跑步书籍名叫《关于跑步》，我说的其实是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心态，以一种超越运动的角度探讨跑步这回事。村上春树本人也是一名马拉松跑手，他以文学的手法表达了他喜欢跑步的理由。例如他说，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，不必听任何人说话，只需要眺望周围的风光，凝视自己便可，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。村上的这本著作让人感受到，跑步不但是身体上的锻炼，也是一种对内心的反省，对人生的反思，是一种修行的态度。村上春树的小说大家都可能略有认识，海边的卡夫卡、 EQ84 等等。他说很多故事啊都是他在跑步时想到的，所以跑步或许能培养出有深度的三观呢。那今天诚意向你推荐这本关于跑步，我说的其实是希望大家用跑步走万里路的同时，也能先读一些好书，提升跑步的深度吧。
来到有奖问答题，
本集的问题是，今天推荐的跑步书籍它的作者是哪一位呢？今天推荐的跑步书籍它的作者是哪一位呢？
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出炉，或者电邮到 zulu@liaoyou.net，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留言。我有一件微波出炉的 T 恤衫想送给你呀。
我要依依不舍地跟听众朋友说。
说什么？
我们以后都不再跑了。哎，没有第14次了。
没有没有，其实呢，奔跑吧琴弦呢会继续。
真的吗？你不要哄我。
我们会继续这个节目，但是呢可能会跟跑步呢暂时说一声再见，因为我想让更多的运动员，更多不同种类的运动员的故事也能够播放出来给大家听。
我给你提个意见，我个人唯一喜欢的运动就是骑脚踏车。我希望能够有这一系列的节目。
哎，可以啊，脚踏车真的有很多运动员的故事也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，还有很多运动啊。对啊，那么我们谢谢你收听今天奔跑吧琴弦，我是琴弦，
我是苏小燕，
继续再见，
拜拜。永不全然的主宰，道成肉身显明你的爱，奇妙处荣耀神何等的伟大，圣洁尊贵的君王，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，为我罪流宝血赎回我生命。